你参加了禁食祷告吗？这个40天的禁食祷告，你参加在其中，不论是团体的或者是你个人的祷告，你在其中有份的人举手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感谢赞美主，神的恩典要透过我们的祷告临到许多的人。我们今天就要来思考这一个问题，是为了神国而禁食，为了神国而禁食。啊，我们都有个人的经历，当我们极其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哎呦，我们就想，主啊，我没办法了，我得来禁食祷告了。好不好？非常好。有的人禁食一餐，有的人禁食三餐，有的人禁食三天，为了自己的难处啊，为了自己过不去、跨不过的那个坎，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。神改变不改变？改变。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，当我们有这样子一个为我们个人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我们的难处就被解决了，我们的心就得释放了，我们就看见神在前面开路了。所以我们何等的喜乐，我们为我们个人的需要，我们可以禁食祷告。我们有的时候也被呼召说，哎呀，现在我们需要祷告了，因为太久不下雨了，哎呀，所以我们要祷告祷告，求雨啊。所以我们也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禁食祷告，我们也曾经有过为一些特殊的事情我们要禁食祷告，某人有特别的需要，我们的环境中有一个特别的需要，我们也为这些需要来禁食祷告，都是非常好的祷告的原因。那谢谢主，主也都垂听我们这样在他面前刻苦己心的祷告。那么我们今天要思考的是为了神的国度而禁食，就不是为了我，也不是为了某一个特殊的需要，不是为了某一个需要而祷告，乃是为了神的国度而禁食祷告。那么我们就要先明白什么是神的国度呢？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人已经很熟悉，如果你也不知道什么是神的国度，我就建议你翻到从前我们讲过的这一个题目，什么是神的国哈。如果你还不明白，我就请你翻到从前的这一个的资料里面去明白什么是神的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简单的看一下到底神的国是什么呢。在圣经里面是简单的给我们说了的，但是你要很深刻的把它牢牢的记住。我们先来看诗篇89篇第11节到第17节那边提到的神的国度是什么。好，我们就一起来很快速的来读过。如果你手边有圣经，我真是鼓励你打开你的圣经，你可以看到更丰富。好，天属你，地也属你，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，南北为你所创造，他伯和黑门都因你的名欢呼。你有大能的膀臂，你的手有力，你的右手也高举，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，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，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。耶和华呀，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，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，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，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，因为你喜悦我们，我们的脚必被高举。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天和地都是属于神的，所以神的国度有多大呢？就是在天地之间都是神的国度，天也属他，地也属他，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神所建立。所以神的国度有多大呢？神的国度有无限大。神的国度是你眼所见的天和地，你眼所见的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以及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外的，在你的知识范围之外的。所以神的国度有多大？无限大。天地都是神的，其中的都是神的，都是他所建的，他所建的都属于他，南北也是属于他，东西也是属于他。所以简言之，我们神的国度 就是充满在全地，全地都是神的国度，全宇宙都是神的国度。那么在神的国度里面，什么是他的重点？他所看重的是什么？我们看到14节，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，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。这一个神的国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？就是公义、公平、慈爱和诚实，是我们神的属性。所以在这一个国度的里面，说最宝贵的是公义、公平、慈爱和诚实。那在这个国度的里面，掌权的是那大有能力的神的膀臂。所以13节，他有大能的膀臂，他的手有力，他的右手也高举。神的国度掌权的是神，神的国度所最宝贵的是公义、公平、慈爱和诚实。在神的国度里面，神的百姓是有福的，在神的国度里面，神的百姓是可以欢呼的，是终日欢乐的，是公义被高举的，是大有力量、大有荣耀的，是神的百姓被喜悦的，神的百姓被神举起来的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神的国度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。那么当神的国度彰显的时候会有什么现象？当我们为神的国度而进食祷告的时候会带出什么样的影响力？我们来看箴言书第28章的25节到28节，我们就看到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，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呼求，我们为了神的国度而进食的时候所带出来的影响力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箴言书28章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心中贪婪的挑起争端，倚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，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，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，周济贫穷的不致缺乏，养为不见的必多受咒诅。恶人兴起人就躲藏，恶人败亡一人就增多。我们在这里一直看到对比，也就是神的国度兴起或者神的国度不兴起。神的国度，当我们在主的面前为神的国度而进食祷告的时候，某一种人就要兴起，某一种人就要败亡。哪一种人兴起？依靠耶和华的人有丰裕，凭智慧行事的人蒙拯救，一人就会增加。那有另外一种人，当我们为神的国度进食祷告的时候，他就败亡。这一个人就是心中贪婪的人，到处去挑起纷争的人，是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的愚昧人，是不周济贫穷的人，看见别人的缺乏也不理会的人，然后人看到他来就藏起来了，人看到他来就躲了，不想见他的面了。所以这样子，神的国度，当我们为神的国度进食祷告的时候，神的国度就会显出来，作恶的不受欢迎，就会显出来依靠神的受欢迎，依靠神的他蒙福，他蒙拯救，他不缺乏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一个对比。那么在29章的第二节第四节也让我们看到，当我们为神的国度而进食的时候，那一个要倚靠神蒙神祝福的人就会增加，一人就增多了。好，在箴言的29章里面说，一人增多民就喜乐，恶人掌权民就叹息，王借公平使国坚定，索要贿赂使国起败。我们当我们为神的国度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百姓就喜乐了，因为有公义彰显，义人就增加了，那一些合神心意的人就越来越多了，这一些人一多大家就欢喜了。 公平就彰显了神的国度降临，那么这个彰显借着公平行事的这一个国家就坚定了。那相对的，我们也看到那一个大家因为他掌权而唉声叹息的那一个人就不见了，那一个到处去索贿赂的那一个就叫国家败亡的这一些人就不见了。因为当我们为神的国度进食祷告的时候，神的公义、神的和平、神的慈爱、神的诚实、神的良善、神的正直就彰显了，义人就增多，恶人就败亡，人民就不再叹息，不再哀声，人就喜乐了，也不再担心我们的国事了，因为神使这个国家会坚定不动摇。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国是这样子彰显，那我们为神的国进食祷告会带来非常美好的影响。那神的国，我们说神的国有多大？无限大。神的国要降临在哪里呢？就降临在这个无限大的宇宙中。但是这样子讲很空泛，是不是？神的国并不在这地上，这是主说的。主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，如果我的国是属于这个世界的，我的百姓就会起来维护这一个国的权柄。但是不是，他说我的国不在这世上，但是很矛盾嘛，是不是？神的国充满在宇宙之间，可是他的国却不属于世界，也就是说神的国是超乎世界眼见的国之上的国。谢谢主。那我们呼求神的国度降临，这是主教我们的祷告文，愿你的国降临。那降临在哪里呢？降临在人的心中，降临在你和我的心中。神的国降临在人的心里面，人的心归给主，神的国度在我们的心中掌权，世界就会改变。你觉得可能吗？我不过是世界里面的一粒沙，我不过是一滴水，我能改变世界吗？肯定可以的，因为国家是人的积累，国者人之基，人者心之器。所以当神的国度降临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我们这一个人的心改变，我们这一个人改变，我这个人改变，你这个人改变，他那个人改变，我们积累起来就是我们的国家改变，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改变。国者人之基，人者心之器。所以神的国降临在哪里？神的国降临在你我的心中。这不是我杜撰的，这是主耶稣说的。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，并不在你所眼见的世界。然而当我们改变的时候，我们所眼见的这个世界会改变，你会看到义人增多，你会看到恶人败亡，你会看到国家坚定，你会看到百姓喜乐，你会听到百姓欢呼，你会看见百姓过丰富的生活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为了神的国度而进食，扩大我们自己的胸怀，从我个人的需要，从我生活里的短缺，走向为神的国度降临而祷告，让神的公义、神的和平、神的诚实、神的良善来降临，神的国来彰显，那么这个世界就改变了。所以当我们说我要改变世界的时候，那不是一句张狂的话，也不是遥不可及的。所以你不要落入那个文字的里面，只是嘴巴说说我要改变世界， 因为第一个要改变的是你啊。当你要改变世界的时候，当你要看到这个世界不一样的时候，第一个改变的是你啊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第一个改变的是你，是我，是我们这一些为了神的国度而进食的人。那么我们今天要从圣经里面的一个人物来学习，我们看他怎么样进食祷告，他怎么样为神的国度而担忧，为神的国度而进食。那么这一个人叫做尼希米，我们对他有一点点的认识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看尼希米记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六节。好，我们看着经文，好，我们来读。他们对我说，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，受凌辱，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，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，说，耶和华天上的神，大而可畏的神呢，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，愿你睁眼看，侧耳听，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，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，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描述，我们也看到一个祷告的内容。那么这一个描述是说什么时候呢？是尼希米在书山的城里面，也就是说尼希米是一个被掳的人之一，他们的国家被巴比伦国灭亡了，所以有许多的百姓就被掳到别国去，他们被放置在两河流域的两侧，就是在巴比伦国的国土里面，就把他们带走了。带走的都是精英，带走的都是一些年轻贵族、贵胄，非常有知识、有学问的人，有涵养的人。这一些人被带走了。尼希米并不是那一些被带走的人，因为尼希米做这个祷告的时候，犹大国、以色列国已经亡国90多年，快要100年了，所以尼希米根本就是第二代、第三代，甚至于是第四代，他没有回去过以色列这一块土地，他根本就已经是一个外国人了。他住在苏珊城里，就是波斯国的首都，住在那里，他是有工作的，他的工作叫做酒政，就是专门在国王的边上服侍国王吃喝的人，工作稳定，收入很高，生活安定，而且已经离开耶路撒冷几代的人了，93年了。这个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样了，没见过了，但是他的心一直系着他的故乡，他的心一直系着他的同胞。当他听说那一些曾经被掳归回的人，还有留在那里的人，他们在那里遭了大难，受了凌辱，他们的城墙被拆了，城门被火焚烧，这不是100年前的往事，而是最近发生的事，所以他心里忧伤痛苦，他就坐下来哭泣。说老实话，那么遥远的故乡干他什么事？那么遥远的同胞他恐怕一个都不认得，但是他的心与他们紧紧的联系，他坐下哭泣悲哀几日，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。他为那一个遥远的故乡祷告，为那一个他不认识的同胞祷告，只是因为那是神国度的百姓，那是神国度降临的地方，那是神 所曾经在那里掌权的地方。他按着神的心来祷告，他贴近神的心，不忍看见他的同胞受凌辱，不忍看见耶路撒冷遭大难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心，他没有必要为那么遥远的人哭泣悲哀，他没有必要为他不认识的人进食祷告，但是他的心是在神的面前就不一样，他所看见的，他所想的是不一样的事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在他这样子的悲哀的里面，我们也说一下他所做的事。我们大概都知道尼希米回去耶路撒冷，他不是第一批哈，我刚才说了，第一批回去的是所罗巴伯。他们怎么回去的？是因为古列王的时候，古列王是知道耶路撒冷的，知道神的话的，知道神给他们的应许，说他们被掳70年以后要归回，所以古列王就下令你们带人回去70年了，带人回去。所以所罗巴伯就带人回去重建耶路撒冷，重建圣殿。所罗巴伯带了一批人，后来有一个文士叫做以斯拉带了第二批人回去，尼希米不过是第三批。事隔93年，离开耶路撒冷93年，90多年，将近100年了，他的心仍然系着神所爱的百姓。他回去做什么？我们在第3节看到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事。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城墙城门是古代的城非常重要的屏障，如果城墙被拆毁了，城门被烧了，表示这一个城失去了安全保障，任何人都可以随时进出他们这一个城，所以城里面的人是没有安全的，城里面的人性命是受到威胁的。所以他们回去做的事，尼希米回去做的事是修复城墙，修复城门，让这个耶路撒冷城的百姓重新有稳固的生活，重新有安舒的日子，给他们重建坚固的保障。这个不是一个事件而已，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生命。尼希米宝贵的是他同胞的生命，宝贵的是他同胞的平安，所以重建城墙，重修城门，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重要。我们今天的生活没有城墙，没有城门了，因为没有城乡的距离。那城门城墙是说我们的灵的城墙，我们心灵的城墙和城门。有多少人他心灵的城墙城门是被拆毁的，是被焚烧的，以至于这一个人是受羞辱的，以至于这一个人是没有平安的，这一个人是没有保障的。所以尼希米的哀伤，尼希米回去所做的事，与我们今天的人仍然是有意义的，它是有属灵的含义的。那我们就看到尼希米的祷告内容是什么呢？是在神的面前认定神的大而可畏，认定神的慈爱，认定神是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的。第6节， 这样的神是慈爱的神，这样的神是公义的神。第六节，愿这样的神睁眼看，侧耳听尼希米在神面前昼夜的祷告。他的祷告内容是什么？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，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。我再一次的提醒你，耶路撒冷城陷落，国家灭亡，跟尼希米无关，不是因为尼希米在那里得罪了神，所以国家亡国了。也不是尼希米的父亲得罪了神而耶路撒冷陷落国家亡国。尼希米在这里所做的祷告，所承认的这一个罪，其实跟他是无关的，他不需要负这个罪责。但是他来到神的面前，知道神的慈爱，知道神的心意，知道神的怜悯，他跪下来为他所不认识的人，他的先祖，或者说现在住在耶路撒冷的人，跪下来为他们认罪祷告，等同他自己犯罪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心情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为那一些得罪神的人祷告，我们说主啊，你饶恕赦免他，他做了得罪你的事，我们十之八九我们是定罪人。但是尼希米在神的面前说，我向你承认我们所犯的罪，我和我父家都有罪了，求你饶恕赦免我们，是把自己放在他们的地位上，等同于是我犯罪，那叫做谦卑痛悔。如果我个人犯罪得罪了神，我在主的面前认罪祷告，那是我谦卑痛悔我的过犯。当我为那一个与我无关的人他所犯的罪认罪悔改的时候，等同于我犯罪，我谦卑，我痛悔。谦卑痛悔的灵，神必不轻看。所以尼希米的祷告是一个认同以色列人得罪神的这一件事的祷告。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为神的国度祷告的时候，不是一个高姿态责备这个人责备那个人，而是一个来到神的面前仿佛是自己得罪神那样的谦卑痛悔，流泪祷告，哭泣几日，悲哀几日，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。这样的祷告蒙神的垂听，这样的祷告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章，当他这样子的祷告，他的内心的情感并没有被他外面的工作盖住。国王就问他了，你出了什么事？我觉得你不快乐。他的国王说，你生病了吗？你如果没生病，你为什么愁容满面呢？于是尼希米就对主，对他的国王说，愿王万岁，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我岂能面无愁容吗？弟兄姐妹，他们是亡国奴，他们在波斯帝国里面是没有地位的，虽然尼希米有他的工作在王的面前伺候王，整体说起来他们是能够被杀就杀被掳就掳的人。你读以斯帖记就知道，犹太人的生命像草一样的不被看重，这样子没有尊荣的人，他怎么敢在国王的面前说出实情呢？怎么能够说得出真情来呢？说我列祖的坟墓所在的那城就是耶路撒冷啊，我怎么说得出来？耶路撒冷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我心里忧伤。你这叫做不效忠国王啊！怎么敢说？弟兄姐妹，禁食祷告给他带来的勇气， 他就敢说实话。是不是好多时候我们心里有一些意见，有一些想法，有一些情绪，我们都不敢说，但是你禁食祷告，神让你说出来才能够解决问题。我们会遮掩我们所害怕的事，最简单的一个你害怕，就是你一个人信了主，你家人都没信主，你就不敢，你就不敢在你家人的面前展现你的信仰，你就躲躲藏藏。礼拜天早上你去哪儿？哦，我出去走走。哎，你吃饭就吃饭呢，怎么还不吃啊？你就不敢谢饭祷告。你在朋友的面前不敢谢饭祷告，你在家人的面前不敢说你是基督徒，不敢做你基督徒该做的事，很正常嘛。因为你觉得他们很大，你很小；因为你觉得他们的势力很强大，你的势力很微小，跟尼西米的处境是一样的。但是尼西米悲哀了几天，哭泣了几天，祷告了几天，禁食了几天，国王一问他就敢说了，敢说实情，因为我的祖先所在之地受了凌辱，我难过。奇妙的是国王就问他，那你要什么？是不是这个国王听听就算了嘛，你难过你的，那我已经知道你的难过了。但是禁食祷告会带来奇妙的开路，国王就问他，你要什么？他立马祷告在主的面前。我想这个是他 这几天没祷告过的，他这几天只是认罪求神怜悯，没想到以下 要做的事。但是国王一问，他的勇气就来了。国王一问，他就向神求问，说我这样子，我要说了，我要说什么？如果我蒙你的恩，你给我放假，给我假期，请你让我回犹大地，回耶路撒冷去，我要在那里重新建造那城。这是要砍头的，弟兄姐妹，你到不是国王认可的地方去，你要回到你的故乡，那一个被灭的那一个国，你还要回到那里去重建，你的脑袋是要搬家的。但是尼西米祷告主，贴近主的心，说我要回去，你若允许我回去，你觉得好，你就让我回去。这是给国王选择，如果你说不好，我就不去，因为你是我的上司，你是我的主管，这个主管不是基督徒，弟兄姐妹，这一个掌权的不是基督徒，不认识这一位神。但是尼西米禁食祷告给他带来勇气，尼西米禁食祷告给他带来智慧，他尊重他的主管，尊重那一个掌权的，把自己的心意说出来，把那一个至高神所要做的事提出来，他会成为一个会协商的人，他成为一个会懂得尊重别人的人，他成为一个能够提出自己所要的人，不隐藏，也不骄傲，不狂妄。如果你同意，我就回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一个修建城墙、修复城门的事，怎么发生的？你觉得这样是不是很戏剧化？这个戏剧化的发展怎么来的？是因为有人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，呼求这一位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尼西米的禁食祷告是为着神的国度，完全不是为他自己。他的生活过得好得很，他有他的地位，他有他的生活范围，有他的空间，有他的成就感，他陪在国王的身边，他有足够的财富，而且是相当的财富。 你就看到尼西米回去以后十二年不领工资，他十二年不领他省长的工资，而他还供应那一些跟他一起工作的人十二年的吃喝。所以你看尼西米是不是财力雄厚，这样的一个人为他的百姓悲哀哭泣进食祷告，不是为他自己，神的国度就在他的身上就彰显了。他祷告神的怜悯，他祷告性命的保障，他祷告耶路撒冷城要有坚固的保护，他祷告神的荣耀要在他的先祖的土地上再一次的彰显，他祷告神的公义，神的慈爱，神的怜悯，神就开始为他开路。他回去，不只是他一个人回去，不是他一个人去修建城墙，我们都知道这个城墙52天就修完了，城墙跟城门他把它修复52天就做完了。尼西米一个人的祷告，一个人在神那里所领受的意象，带来耶路撒冷百姓的复兴，耶路撒冷的百姓他的同胞一起起来负起自己修复的责任，一起起来做整个城墙城门的修复工作。他们一面做工一面征战，因为这一件事情并不容易，不是国王放了他的假他回去以后就没事了，天下就太平了，大家就拥戴他了，让他顺手做事了，并不是的。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的记载，第4章里面就提到了他们所发生的艰难，第4章里面就有人挑衅他们，那么也挑战尼西米。尼西米说，不，我不跟你们同谋，我也不惧怕你们，你们想要让我上胆我不会上胆，你们要让我去跟你谈判我不跟你谈判，因为我所领受的是神给我的托付。仇敌看见他们这样的坚定不动摇，看见尼西米的决心，看见尼西米的勇气，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，这个都是禁食祷告带来。有没有困难？有。神会不会解决他们的困难？会。仇敌就不来了，所以他们就回到城里面继续工作，工作的时候是警醒工作，每一个人都一半工作一半拿枪，他的手下尼西米的手下一半的人去工作，一半的人手拿着枪拿着盾牌拿着弓拿着弓穿铠甲，站在众人的后面保护那些工作的众人，保护城里面的百姓，一面工作一面征战，警醒的祷告，警醒的工作，警醒的守望，不掉以轻心。参与在修建城墙里面的人，他们怎么做？他们都是一个手做工，一个手拿兵器。不论你是扛材料的，或者是糊水泥的，一个手做工，一个手拿兵器，这是不容易的，要有极大的气力，力量要大。所以我们看到尼西米一个人在出发之前的禁食祷告，一路的警醒祷告，他没有停止过祷告。夜间他出去勘察地方，他一个人去，一路走一路祷告。白天他治理这一些各样的大小事物，他没有停止祷告，他里面的勇气没有消散，神给他的能力谋略一直在他的里面出来，所以百姓们就起来了，百姓就复兴了，面对困难的时候就不惧怕了。21节到23节也是一样这么说，他们一个手工作 一个手拿兵器，怎么样？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，白天警醒祷告，警醒工作，夜间呢，仍然这样。夜间仍然一半的人都在那里守望，拿着枪，轮班的守望。所以无论是夜间，无论是白昼，他们都这样的警醒，无论他们做什么事都不掉以轻心，不随便。不脱衣服的意思就是不让自己松懈，出去打水也带着兵器，也就是在休息的时候，吃饭、喝水、睡觉都是警醒的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为神的国度发热心，这是为神的国度进食祷告所带出来的现象。人时时刻刻以神的国度为念，人时时刻刻警醒守望，不掉以轻心。没有什么休闲，你看到的，他们没有什么轻松的时候。吃饭为了补充体力，吃饭为了做工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见尼希米所带出来的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，他所造就出来的结局是什么样。五十二天完成了，高兴不高兴？所有的人都高兴，在城墙上敬拜神，在城里面敬拜神。所以我们就看到第八章，那里就让我们看见他们就欢欢喜喜的聚集起来，要一同敬拜神。不是工作做完了就完了，工作做完了，在神的面前向神献上感谢，向神献上赞美，读神的话，让神的话充满在他们的里面。不是只是做工了事，而是他们的心就整个的归在神的面前了。所以七月初一，以斯拉来了，把律法书带给他们，讲解给他们听，他们就在宽阔处，水门前的宽阔处，从清晨到晌午，所有能够听了明白，就是有一点知识的人，有一点学习能力的人，就是不是儿童了。那儿童就是没有学习能力，奔来跑去凑热闹，那这一些是已经听见能够明白的人，他们就读律法书，众民侧耳而听。他们不是以工作为乐，不是做完了了事，而是心里面对神充满了一个极大的渴慕。我们服侍神，我要有神的话语，我侍奉神，我们做工，我们守望，我们完成了，我们要有神的话语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。第八节第九节，他们在神的面前尽情的敬拜，他们敬拜，他们唱诗歌，他们听神的话语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知道自己所听见的，遵行神的道的意思。他们把神的话清楚地放在心里面，然后有一些人悲哀哭泣，因为神的话扎他们的心。他们明明是快快乐乐的，我们说特会，好吧，他们参加一个特会，在那里聆听神的话语，但是神的话语一进到他们的里面，扎他们的心，他们就哭了。也许是哀伤，痛悔自己过去得罪神的事，哀伤痛悔自己不够在主的面前警醒。我不知道他们哭什么，你如果有这样子的经历，你可能可以体会神的话语触动你的心，扎你的心，你真的没办法控制你的眼泪。也许是感恩的泪，也许是羞愧的泪，痛悔的泪，他们都在主的面前被主的话触动了，就哭了。我们看到第九章，我们看那一天虽然 是他们欢喜的日子，他们也是在主的面前被触动。当他们这样深深的被主的话光照扎心的时候，他们做了一件事，他们禁食祷告，他们宣告禁食，身穿麻衣，头蒙灰尘，因为他们都知道了自己得罪神的事了，被神光照了，他们在神的面前再一次让神的话进到他们的里面，再一次为自己的罪，为罪，为义，为审判，责备自己，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不是一句两句哦，他们是用四分之一的时间认罪悔改，四分之一的时间聆听神的话，四分之一的时间认罪悔改，敬拜他们的神，整个的生命就与主相连接，知道自己曾经得罪神，自己与外邦的人连接，自己随从外邦的风俗，承认自己的罪和列祖列宗的罪，和外邦人连结，随从外邦人是他们列祖历世历代一直得罪神的事。他们被掳到遥远的地方去，日子安定下来，他们还是一样得罪神，与外邦的人连结，随从外邦的风俗，这是神一直禁止他们做的。所以当他们城墙修好了，欢天喜地的把这个城墙献在主的面前，我们拿今天的话来讲叫做献堂礼拜，建了一个新堂，堂修复了，在神的面前献堂礼拜，献堂礼拜被神的话语大大的触动扎心，继续禁食祷告，宣告禁食，认罪悔改，看见自己得罪神的，认罪悔改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为神的国度禁食，为神的国度禁食带来生命的改变，为神的国度禁食要带下神的公义、慈爱、和平、良善、正直，为神的国度禁食会带来对神话语的爱慕，为神的国度禁食会带来在神的面前长时间的敬拜、祷告、聚集，真实的生命的悔改。我们为我们自己的需要祷告，神也应允我们，神更愿意我们为他的国度禁食祷告，我们为他的国度禁食祷告必定带来他所喜悦的禁食祷告，就是让向上的恶要折断，凶恶的绳索要折断，会带来人心的释放，我们自己的释放，以及我们所祷告的对象的释放。这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就要发生，当我们为神的国度禁食祷告，悲哀哭泣，神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奇妙的事。这一个重恶，这一个凶恶的绳索，不只是从我这个祷告的人身上断落下来，这一个恩典要临到我所带导的国家，我所带导的社会，神必定成就。我们今天看一下我们的国家，看一下我们的社会，难道不需要求神的国度降临吗？你打开新闻，打开电视，只要一看新闻节目，看新闻报道，十条九条都是坏消息，凶杀的，结束自己生命的，欺骗的，诈骗的，诡诈的，行淫的，八卦的，那些演艺人员的八卦新闻充斥在我们的新闻里面，人都学坏了。因为这些演艺人员都是有指标性的人，他们在婚姻上背叛，在婚姻里尔虞我诈，在婚姻里面夺财，在婚姻里面彼此得罪，我们都学会了，我们的年轻人都学会了， 网络里面天天播放的那些奢华的用品，那些让你消费的物品都学会了，我们还不祷告。我们要祷告神的国度，神的国度要降临，神的慈爱，神的良善，神的诚实，神的美德，神的圣洁，神的忠诚，神的诚实，神的正直。我们要呼求神的国度要降临。我们的社会里面充满了这一切，浪费生命，浪费金钱，仇恨、嫉妒、悖逆、顶撞、不忠、不信、不真的事太多了，还有很多的诡诈，合法的盗用钱财，合法的夺取别人的金钱，合法的不义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看到这些的新闻能不呼求神的国度降临吗？我们看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，死亡的人数那样的多，那样的恐怖，人心那样的凶残，我们能不呼求神的国度降临吗？我们能不为神的国度进食悲哀吗？我们能不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吗？我们求神怜悯我们，我们不要再看到战争然后我们就选边站，或者站在旁边评论他，评论是以色列队还是哈马斯队，评论以色列人有多坏，哈马斯人有多坏，评论哈马斯背后的势力有多坏，这些的评论不会带来祝福的。你知道了哈马斯的存在，评论了他背后的指使的人，你也不知道那个真假，你以为你说的是对的，你说的也不一定十之八九是错的，你只是看了报道，那个报道跟你保证说他是说的真话吗？我们就在真假莫辨的当中就选了边，你一选边仇恨就进来，你一选边纷争就进来，你一选边神的国度就出去了。求主帮助我们在战争的当中绝对不选边，因为战争没有赢家，没有一个人发动战争是合理的，没有一个人报复的手段是应当的，所造成的死亡谁负这个责？我们的神怜爱生命，生命从他而来，他是生命的主。这个二十天已经死了上万的人了，战争在哪里？一小小块的土地，那一小块的土地还不到400个平方公里，最宽的地方才41公里，最长的地方10公里，比我们一个县还要小，死了上万的人，谁也不承认自己做了错事。求主怜悯我们，这一块小小的土地上有200万的居民啊，弟兄姐妹，哈马斯在这块土地上声称这块土地是他的，这块土地这么小，200万的人是世界极贫穷的人之一啊，他真的没有做什么好事，这块土地在他的手下没有给百姓带来温饱，没有给百姓带来幸福，他发动战争。求主怜悯，他发动战争死了更多在他的辖区里面的人，死了更多 跟他邻近的以色列的百姓，那一个边界的地方死了多少人，求主怜悯。我们还能够选边站呢、啊、我们还能够在旁边评论呢、啊、我们要赶快来进食祷告，为他们悲哀哭泣啊，愿神的国度降临，让诚实、公义、怜悯、慈爱、良善、圣洁能够降临，让地上的百姓能够真正的得平安啊，真正的得祝福啊，让地上的百姓真正的有安舒的日子呀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我要请大家一起站起来，一起来祷告。我们首先为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来祷告，求主仍然以怜悯为念，求主折断他们的刀工，断工断枪，折工断枪，让战车焚毁，让战争窒息，让人知道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有怜悯的神，耶和华是有慈爱的神。我们一起为这个战争要停止来呼求神，愿神的国降临在那一个战场上，怜悯那一些无辜的百姓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哦，哈利路亚，耶稣是的，我祷告你，感谢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哦，主是的，谢谢你保守我们，保守我们，垂听我们的祷告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是的，我仰望在你的面前，主圣灵。哦，主啊，愿你以怜悯为念，死了这么多无辜的人。哦，主啊，求你纪念每一个在战场上的人。哦，主啊，他们真是不得已在那个战场上。哦，主啊，他们被命令在那个战场上。主啊，你拿去他们心里面的那一个痛苦。哦，主耶稣啊，那个被迫上战场的人，哦，主啊，你怜悯他们，怜悯他们，怜悯他们。哦，主啊，让这个战争快快的止息。哦，主啊，让人从战火的里面能够返回他们的家园。哦，我的主啊，我在你的面前祷告你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谢谢你为加沙走廊整个的地区来祷告。哦，我的主啊，求你以怜悯为念，怜悯那里两百万的百姓。哦，主啊，怜悯那两百万平时就过苦日子的人。哦，主啊，我祷告你啊，救他们，救他们，保护他们呢、啊！哦，主啊，不要再被炮火伤害了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你也怜悯跟加沙走廊相接的以色列的土地。哦，我的主啊，我在你的面前祷告，求主耶稣施恩和怜悯。哦，主啊，怜悯那一些的百姓，怜悯以色列的军兵。哦，主耶稣啊，让他们停止，停止，停止。哦，主啊，让这个战争能够停止，停止，停止。哦，主啊，让百姓有安舒的日子。哦，主啊，让你的平安能够临到他们。哦，主啊，我们祷告你啊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谢谢你让他们能够放下自己的仇恨。哦，主啊，奉你的圣灵宣告，那仇恨的污鬼要从他们的里面连根拔除起来，丢掉。哦，主啊，这历史历代的仇恨为他们来挪去啊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我祷告你，祷告你。哦，主耶稣，我让你的百姓呼求你，蒙你的应允啊。哦，主啊，求你施恩，求你怜悯啊。哦，我的主啊，是的，祷告你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祷告你，祷告你，让他们收起刀工吧，停止战争吧。耶稣，我们仰望你。哦，主啊，在俄罗斯，在乌克兰的百姓，主啊，也求你怜悯他们。哦，主啊，已经打了这一年多，够可怜了。主啊，停止啊，停止啊，停止啊，停止啊。哦，主啊，我们在你的面前祷告，求你怜悯，怜悯。哦，主啊，他们在设恶谋的时候，你就败坏他们的计谋吧。哦，主啊，你怜悯那些可怜的百姓。哦，主啊，你怜悯那些可怜不得已在战场当中的人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求你施恩，我求你怜悯。谢谢我的主，赞美耶稣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 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为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来祷告，我们必须要承认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充满了各样的诡诈，充满了各样的欺骗。我们要在主的面前祷告，我们要奉主的名宣告神的诚实，神的良善要降临在我们的生活环境的里面，让贪财的哦不要再那么贪财了，让仇恨要离开，让嫉妒纷争要离开，彼此失和的要和睦。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，为我们的社会现象来祷告，我们要为我们的百姓所得罪神的来认罪悔改，呼求恩典，愿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国家，降临在我们的社会的里面。我们一起来呼求神，一起来祷告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那是的，谢谢你。哦，主要为着那许多贪赃枉法的人，我在你的面前祷告。哦，主耶稣啊，是的，我祷告你，祷告你，祷告你，求你施恩，求你怜悯。哦，主啊，把他们从这个污秽的里面带出来。哦，我的主啊，奉你得胜的名宣告，诚实的灵要进来，诚实的灵要降临。哦，主啊，要赶除那一切的贪财，赶除那一切的贿赂，赶除那一切的。砍除那一切的黑箱作业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在你的面前祷告你，呼求你的公义降临，呼求你的公义降临。哦，主啊，那些不义不法的事都要出去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在你的面前祷告。哦，主啊，停止那些合法不义的钱财。哦，主啊，停止那些合法的非义之财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我祷告你，祷告你，祷告你。哦，主啊，让夫妻能够彼此忠诚。哦，主啊，让家人能够彼此忠诚。哦，我的主啊，是个忠贞的灵赏赐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是的，谢谢你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仰望在你的手里。我的主啊，是的，我呼求你的恩典。哦，主啊，饶恕赦免的灵在我们的国家里面彰显。哦，主啊，我们向你来承认，我们实在祷告的太少。哦，主啊，我们向你来承认。哦，主啊，我们真的常常定罪论断。哦，主啊，我们向你承认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愿你饶恕赦免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为这些事情认罪悔改，求你饶恕赦免在我们的社会里面那一切不公不义不敬不虔的现象。哦，主啊，我们仰望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是的，怜悯我们的百姓，怜悯我们的孩子们。哦，主啊，怜悯他们在这样子的社会环境里面成长。主啊，你怜悯他们。哦，主啊，你怜悯他们被弄坏的价值观。哦，主啊，你怜悯他们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在你的面前祷告。哦，我的主，是的，谢谢你，愿你以怜悯为念，愿你以怜悯为念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哦，主啊，是的，我祷告你，祷告你，求主耶稣神，求主耶稣怜悯，施行拯救和释放在我们的国家里，在我们的百姓的身上，在我们的同胞。哦，主啊，在我们的手足。耶稣啊，我们仰望你，仰望你，求你以怜悯为念。谢谢我的主，赞美耶稣，敬拜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阿们，阿们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跟你边上的人说，我要天天为神的国度降临而祷告，我要天天为神的国度降临而祷告，我要天天为神的国度降临而祷告。哈利路亚， Amen。